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的天气是出奇的冷哈，所以我们好像又回笼了哈，好像冬天一样。我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一起来敬拜他啊。这样的天气呢，我就想到大概1995年的时候呢，有一次啊，那时候还在加州，在加州的洛杉矶哈。当你到加州的时候呢，有一样的标志哈，几乎是加州里面的一个特色。当你想到加州的时候，你一般会想到什么呢？加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棕榈树，而且每一棵棕榈树呢，你要看那个。在加州路开车的时候呢，一开那棕榈树是沿路这样一排一排，然后分开的独立的，像电线杆，但是电线杆都没那么高了，一棵一个棕榈树就在路边排开来。那你看这些棕榈树的时候，可能也觉得真的是加州的一个特色，也很好，也很美啊。但就在1995年的时候呢。那是在我们的学校，台福神学院。我刚刚从台福神学院的一个这个教室呢，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台福的传播中心。当我走过来之后呢，突然有一个人跑进来跟我讲一下，他说：“你刚刚走过的那个地方呢，有一棵树倒下来。”那我就很惊讶的跑出去看了一下啊，那个在台湖神学院呢，每一个棕榈树也是恐怕100尺吧，不知道到底多高，反正很高。然后我就看着那棵树倒下来，刚好在我刚刚走过去不到5分钟的一个地方，就一根100尺的树这样倒下来。那我就在想，为什么只有这一根倒下来啊？其他还有20-30根都站得好好的啊。然后后来就问一些其他的对植物比较懂的人，他就讲说你刚刚走的时候呢，天气刮非常强烈的风，在强风之下呢，树根最浅的看起来，虽然不管它多高，那个树根最浅的、扎根不稳的，就会倒下来。这个是棕榈树的一个特色。那我们想请你再看另外一幅图面，刚好跟这个差不多相反。但是呢，它的特色呢，竟然也是它的根部也很浅。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西部这边有一个红木的森林公园区。红木的森林呢，它真的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长的高度是高耸入云，它的高度竟然可以达到300尺，最高的可以达到376尺，就是100米高。那你想想看，哇，这比棵棕榈树可能还高了3-4倍。红木这么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给你猜猜看，300尺的树哈，它的根大概有多深？俊鹏，你先猜一下，你是学工程的。好，妙就妙在这里。300尺的树呢，它的根竟然只有5到6尺，但是那是这个树怎么活呢？而且还是一整片呢。那美国在开放的时候，整个红木树林事实上是2000平方公里，2000的平方公里左右，现在大概缩小到剩下5%。那么大一片红树林，这么高，根竟然这么浅，那怎么活呢？ 原来它的根很浅，但是它的根很会往外长。好，我们再考一下，对不起，都今天都考俊鹏好了。它根往外长，请问它长了多少尺？给你猜一下，300尺，五尺的根，它往外长的时候，宽度，这根的宽度大概多宽？对，这次就对了。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棕榈树长得很高，但是呢，它的有的树根比较深一点，有的树比较浅一点。但是你会看见棕榈树跟棕榈树中间是分开的。红木森林呢，它长得比棕榈树还高，它的根也一样很浅，但是它因为根有100尺，所以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每一棵树的根跟根全部交错在一起，所以当整片的森林连在一起之后呢，这个自然界的力量很难把这一片森林撼倒。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聚会的操练，跟这两个树根很有关系。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刚所读的第10章32到35节，就是后面刚所读的后面一点点。第10章32节，他这样讲：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34节呢？有的解经家这样解释：因为你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抢去，也甘心忍受。就是看弟兄姐妹碰到大逼迫的时候啊，看到有些人被关起来了。那被关起来的人，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就像红树林一样，我们的根是彼此扎在一起的。看到弟兄姐妹被关起来，我怎么能不去看望他呢？在大逼迫的时候，当他去看望他的时候呢，他们也受了很大的亏损，他们的家产也被人抢去。知道自己有更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人并必大得赏赐。这当然是指初代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失去自由和失去财产，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呢，成为非常冒险的事情。我想对比我们今天，我们这样很自由的在这里聚会，我们没有任何强烈外在的逼迫，但是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想，我们现在我们神扎根在我们心中的信心跟爱心，是否有一天能够承受这样的考验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都有这样想。另外一个深层的想法就是，为什么神给初代教会这么困难的功课学习呢？然后或者你也会问，当你看到美国整个社会演变越来越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你也看见神好像在锻炼我们信心的功课，好让我们预备能够承受末世的严厉考验。但是这些问题的背后呢，可能你还会问一个更个人化的问题：为什么神给我这么深的苦难的功课？有时候你的祷告是：神啊，我还要等多久，我的功课才能告一个段落呢？每当我们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认真读神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一致的事情，不断的出现在圣经里面的人物，也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就是你的逆境、你的顺境都是神所预备的。但是生命的信心的雕塑呢，也是神在我们身上最杰出的作品。 我想这句话呢，你有时候你可以想到可能圣经的哪些话跟这个是相关的。彼得前书第一章说，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样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个原来的意思是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叫我们预备所行的。我想面对希伯来书，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好像在看一幅图画，我们是一根根各自独立互不来往的浅根的棕榈树呢，还是树根交错在一起，虽然根不大深，但是因为交错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浩瀚的红树林呢？这个就是今天希伯来书经文对我们的挑战。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言之前，主啊，我们有许多的亏欠，我们有许多的甚至是难言之隐。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就是那个浅根的棕榈树，有时候考验来的时候不通，我们就摇摇欲坠，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暂时撑住。但是主啊，我们也看见有时候因着弟兄姐妹彼此的相顾跟勉励，我们的根也彼此的连结在一起，像那浩瀚的红木森林。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拯救，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相顾跟勉励，求主在这个话语里面更深的来更新我们，求主救我们，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很清楚当时的背景，他所读信的读者呢，初信的基督徒面对内忧外患，很容易就气馁，放弃起初的爱心和信心，放弃自己开始的一些聚会，放弃彼此相顾的勉励，最后也放弃信仰，有的回到犹太会堂，有的就变成没有信仰。我不晓得你们听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你会想到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画面跟这个很类似啊，就像今天的海归派的基督徒。当我们回到国内，回到亚洲的时候，一回国的时候，整个生活节奏加快，工作挤压家庭和信仰的空间，人际关系比美国更加复杂，充满了操控，在百忙之中抽空去参加教会，但是北美教会的印象深深的印在脑海里。这种深深的印象呢，我突然想到一个比喻，就像我从洛杉矶搬来波士顿的时候呢，最不敢去吃的餐厅，你们一定猜得到，就是卖台湾小吃的餐厅。为什么呢？因为洛杉矶的台湾小吃那个水准是有一定相当的水准，然后呢，当然比不上台湾本地的水准，所以到了波士顿，我一直熬了5年之后呢，才敢去卖台湾小吃的餐厅，因为那时候自己的口味比较降低，我的思乡的情绪呢更加情怯，我才斗胆去试吃。那为什么提这个呢？我们海归派呢，就回到国内之后呢，美国的教会的经验竟然成为牢固的家乡菜，回到国内去， 竟然把国内教会当作野味，无法适应。教会适应不了，人际关系也叫人气馁，于是就渐渐疏远，不去聚会，也失去被相顾勉励的一个机会，最后几乎成为没有基督信仰的挂名基督徒。我不好意思用一个名词，就是挂名的台湾小吃。海归派的经历呢，其实不是只发生在回到国内的状况，也发生在美国境内的教会。我在这里11年呢，我就看到很多换城市换工作的基督徒，当他们换了城市要适应新的教会的时候，产生很多的困难。当他们适应不了我们叫新城教会，新的城市的教会的时候，他就渐渐的失去信仰。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一些基督徒，无论他是换到哪个城市去，他不但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动而失去信仰，反而在逆境之中越挫越勇，他的信心反而越来越坚固。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问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前面我讲的那个问题，说苏传道，你如果说逆境顺境都是神所预备的，但是生命的雕塑却是如何让神在我们身上造成一个最杰出的作品呢？我想我们更深入了解，我们刚刚讲的是就是慢慢的因为迁移的关系，环境的变化，就慢慢的不去聚会，慢慢失去信仰。但是我们更深入的反省，这个希伯来书呢可能比这个更深入。即使是我们非常有规律来教会，在传统的宗教系统，我们花了很大力气要亲近神，但是有时候徒劳无功。我们不仅不容易将人带到神面前，自己力气也放尽，失去亲近前的神的一个动力。很多热心服侍的基督徒，这几乎是必经之路。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操控，来建立一个亲近神的一个环境，但是最后却发现好像进到一个死胡同，失去神的同在，空有聚会的频率，却没有基督信仰之实。在这差不多20年的牧会里面，从我参加过教会，从我信主是在 Lexington 教会，我搬到 Boston， 搬到 San Jose， 在基督之家，再搬到这个洛杉矶，在台福的教会，然后再回到我们这里来。可能弟兄姐妹，如果你经历中不同的教会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们亚洲的文化。亚洲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我们整个亚洲文化，华人文化的一个特质，是一种操控的文化。而这个操控呢，有时候很外显，有时候很内蓄。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下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接受福音的时候呢，很可惜，我们有时候停留在充满操控的文化下面，我们竟然不晓得这个文化影响了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于是我们忘记了，忽略了，没有从福音来突破这个操控的文化，反而被中国文化中的操控的精神所征服，所改造。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是很难懂的一卷圣经，但是呢，他的对象呢，很可能就是指一个犹太教背景很浓厚的以色列人。他这个状况很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犹太教背景的，在原来的这个状况演变到耶稣这个时代的时候呢，那个宗教的符号呢，已经变成一个很深的一个操控的文化。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呢，他讲说信仰的关键是什么？就是领受恩典，但不是制造跟操控恩典。施恩主是基督耶稣，施恩主绝对不是我们。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 无形中我们会取代神的位置，我们会借着操控自己和操控教会呢，有时候自己变成神的角色，有时候不断的鞭策自己，修炼自己，好让我们成为让人接近神的管道。但是越操控越远离神的形象，有时候甚至越靠近魔鬼的形象。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知道我们的这个状况，他知道我们即使是用这些所有的操控呢，我们不可能取代神的，所以他为了帮助人看到这个操控的这个问题呢，基督耶稣就亲自放弃人喜欢操控的那个本质，他自己成为我们亲近神的真实的管道，他甘心为我们献上成为一个祭物，用一个完全无罪无瑕疵的生命赎取我们充满罪充满瑕疵的生命，好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求随时的帮助。最近在谈很多教会复兴的时候，听 Kaylen 牧师的师母呢，他讲了一句话很叫我们值得深省。当一个教会复兴的时候，人数增加各方面增加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认真的观察说，诶，为什么突然教会会增长呢？是不是某一个模式很有效？所以呢，当隔了一阵子教会不能再增长的时候呢，他就把以前那个模式把它翻出来，然后把这个当作教会复兴的模式。听 K 的师母讲一句话，他说不要取代圣灵的角色，因为我们都不够资格升任做圣灵。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在讲一句话，不要取代基督的角色，因为我们都不够升任做基督。所以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呢，他事实上是在讲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我们已经因着基督耶稣的献祭呢，我们已经有亲近神的恩典和把握。所以他在10:19-25讲说，我们应当有三个方面的回应，而这三方面的回应事实上是三个生命的雕塑，也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神对我们的三个期望，就是22:23-24:25。这三个期望是什么呢？22是神期望我们的信心是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这是22。第二个，他神期望我们的希望呢，是23，向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第三个对我们的期望是我们的爱心，像24-25，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勉励。这三个期望呢，我们一开始读了这个希伯来书就很快的可能读过去，可能一开始不会有很深的感受，但是我们一道一道来看这三个期望，这每一个期望呢都可以叫我们有很深的思考。什么叫神期望我们的信心？他说就当存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然后他讲了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 清水洗净了。这是指神每次给我们恩典是重新带来的恩典，是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彻底赦免，每一次站在恩典重新再出发。什么叫无愧的良心？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最想洗净的到底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最想洗净的就是不管是我们的华人文化，或者是当时我们在月初的时候有提到，整个新约的背景是在罗马帝国的下面，罗马帝国是用 操控的方式来建立的，而这个操控里面包括用三分之一的人口做奴隶，然后用非常严厉的操控方式建立整个罗马帝国。所以基督耶稣最想洗净的就是我们充满操控的心。耶稣基督他一生所展现的是一个反操控的恩典，他本是神的本体形象，他却放下主权成为人，接受人甚至对他的操控，甚至羞辱杀害，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以一个完全新鲜的方式来面对操控的世界，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恩待报，彻底除掉我们操控的本质。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什么是我们内心最深的亏欠呢？我们对神最深的亏欠呢，不是别的，而是想我们从一生下来我们就想操控我们的世界。我们都知道 baby 一生下来的第一声呢，虽然但是肚子饿了，哇，那一声肚子是饿了，但是呢那一声其实有操控的本质在里面。他在叫的时候，哇，然后就看一下那个父母亲有没有在看他。我曾经有一次去看双胞胎，双胞胎比单一个 baby 更厉害，因为双胞胎是那种心连心，所以这一胎哇，那另外一胎就哇，然后一共三个保姆就全部顾来了。所以从一开始呢，我们生下来我们的本质就想操控我们的世界，结果我们得罪人也得罪神，我们没有真的爱，很容易我们变成自私。等到我们后来觉得很对不起神的时候呢，我们甚至会怀疑神是否真的能够原谅我们这样的操控取代神的这个冒犯。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主来到神面前，很多时候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背景，哎呀，我实在对人亏欠太大，对神亏欠太大，那神怎么能接纳我这样的人呢？弟兄姐妹，如果你认真来跟随主服侍主，你一定会经历这个过程。不要讲别的，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就有很深的一个亏欠的感觉，神怎么能接纳我这样自私的人，神怎么能接纳我这样容易操控自己的操控别人的人呢？但是当你发现天地的主竟然也能饶恕我这样深的过犯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最快活的一个释放，最深的喜乐，因为再也没有比这个痛更痛快的事情。所以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就是存着诚心，诚心就是真心向神，不是绑架，不是操控，不是取代，而是真爱，充足的信心。因为操控的本质就是说穿了就是自己起来做神，天下一把抓。但是呢，说穿了，一个喜欢操控别人的人呢，最后他发现一件事情，最无法操控的就是自己。然后他想操控的对象呢，那些对象呢反过来控制了他自己，所以他就结果就很容易对很多事情产生很极深的恐惧，对神对人都有极深的不信任感不安全感。但是一旦呢他经历到我们刚刚所讲耶稣那种反操控的恩典的时候呢，他对神的信心就开始超越自己那个内心那种紧紧抓在手上的操控，这时候他才会有真正的得救的一个确据，对主的拯救才会有信心。在过去，特别过去这20年的牧会里面呢，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存在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中间，英文叫 victimization， 就是受害者的心态。如果一个人他受过一个他自己觉得他比别人更深的一个伤害，他一般的反应就是他很想用更好有效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结果经常过度的防卫，不敢真心的跟人建立真心的关系， 因为他知道爱的深，伤的也深。哦，于是这样的人，当他信主之后呢，他很容易将这样的问题投射在神的身上。他不仅会防卫人，他也会防卫神，这是极深的亏欠。但是有一天，当他真的在这个点上突破的时候，他发现神对他这样的一个防卫的这个心态，神也正然这样饶恕他、包容他的时候，他将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信心的跳跃。就像我们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去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你看那个撒玛利亚人多防着耶稣啊，他就怕耶稣是要操控他。但是当他发现耶稣不仅不操控他，反而将耶稣的从上头来天父的爱请到在他身上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本来是要打水，就把水放在一边，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做一件他平常他最不敢做的事情，到处去讲别人，跟整个全城人讲说，我过去的事情耶稣都知道了。他在做什么事情？撒玛利亚妇人，他有过去可能失去那么多丈夫，或者是不管他的关系是怎么样，他最想保护的就是他的过去，他最想保护的就是他的，我们中文讲，中国人讲就保护他的颜面，他最想操控保护的他颜面。但是呢，当他经历神之后，他就从这个操控的文化蹦一下整个释放出来。当我们的信心从这里突破之后呢，我们有时候也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心的来面对主？当压力来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就用自己的力气去回应那个压力呢，还是你会安静下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是软弱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学习像大卫一样，主啊，你求你来带我的路，求你来引导我。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有解经这样说，你真正的信仰就是在你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拼命的会找一些东西来麻醉自己呢，当作神不在，自我陶醉在一个虚拟的操控的世界呢？什么是虚拟的操控世界？可以是电动玩具、网络色情、连续剧，都是提供自我操拟虚控世界的媒体。你请注意看我们的整个世界的潮流，什么样的商业最能够发达呢？就是能够帮助你制造一个你自己以为可以操控的虚拟世界。脸书更是将虚拟的世界跟你实际的世界给你模糊化，制造一个讨你自己喜悦的一个网络，我们叫网络迪斯尼世界。但是或者今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另外一件事情，求主安静我们，让我们等候主，让我们尝到主同在的那个滋味，让我们不再享受那些操控所带来的忧虑跟兴奋，把它当作粪土。他对我们第一个期望是我们的信心，第二个期望是我们的希望。他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呢，没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压力没事的时候读的就是觉得呀，感谢主。但是有压力来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读不下去。神叫我们最惊讶的事情，最叫我们受不了的事情，事实上是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叫做表面失去控制，表面失控的在十字架上牺牲。然后神基督耶稣用这种失控的牺牲呢，把它转变成一个完全得胜的一个复活。弟兄姐妹，你如果也经历耶稣基督这个过程，你真的很有把握你的希望 是相信神的信实吗？因为在这种不变，所谓神不变的应许里面呢，神在做一件事情，这就是生命的雕塑，他几乎会毁灭掉我们所有强烈操控的自以为意的世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人跑过来跟苏传道讲说，神上帝最近在整我，我说不是吧，应该是整修，不是整你哈，就是装修嘛哈，上帝在装修你啦，他的用意是善的，不是恶的。在渐渐相信神的不变的应许之中，我们的那个世界被神这种失控的十字架的摧毁。所以福音书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就是愿意效法耶稣，有时候这种外表失控的一个牺牲，接受上下夹攻的压力，经历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考验叫我们许多人要跌倒的。但是每一次我们为主失控牺牲的时候，当我们甘心顺服的时候，我们反而经历神在我们软弱中领带领我们走出来刚强来。当我们用笑脸在回应神的笑脸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这个希望呢也就加深了。当我们在困境之中，我们通常问一个问题，说主啊，你真的要救我吗？你真的会能救我出这个困境吗？但是你在主里面越久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最大的困难不是你旁边那个环境，也不是旁边说哎呀别人自以为意啊，骄傲啊，无知啊。其实人最大的困难是自己骄傲自意无知所带来的一个无底的操控的无底洞。所以福音书说为了救自己呢，就却会丧失自己永远的生命。所以下次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做换，来更新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是祷告说主啊，我想要娶到那个老婆，娶到那个妻子，你一定要帮我达成，不达成我就不甘心。你可能就换一个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其实蛮坏的，有时候我更不知道你的心意，求你来突破更新我的不义跟骄傲，以免我拦阻你国度的建立。求你挡住，不要让我去挡住没有信的人的眼睛，窥视你的荣耀。主啊，求你从大水之中把我们拉拔起来。这些希望的一个挑战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不敢将寄望在神身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所碰到的困难跟这个，我们有常常问说，主啊，为什么你让我碰到这么多的困难？当我们的理性无法理解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忘记，我们可能我们的理智呢成为我们的希望。当我们理性可以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是我们暂时的希望。神会不会每一次就是用种种的环境，就是要打破我们这种狭隘的假的希望，好让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希望？神期望我们的信心，期望我们的希望，最后神期望我们的爱心，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激发爱心说实在话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激发爱心的时候呢，绝对不是去刺激别人，去操控别人的行为。因为当我们想操控别人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是真的在爱，我们只是利用别人，别人也早晚会看出我们在操控对方。但是当有人跟随耶稣那种所谓失控的牺牲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会怀疑说，这个人对我太好了，他是不是另类的操控？但是日久见人心，我们就开始惊讶这样的恩典，我们就开始被激发这样的爱心，我们就跟着愿意为主而失控。上礼拜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去服侍流浪汉，还有流浪娘哈。那真的是有流浪娘，我在里面看过的，很厉害的。但是呢，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呢，我就有一个姐妹她分享的部分，就 让我回想大概两年前我们在服侍流浪汉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是一个无名小子，神总是能从小事上彰显他的荣耀。有时候我们到了那个流浪汉前面呢，一个轻轻的微笑，一个关心问候，都能够神借着我们这样无名的小子，可以帮助一个人从谷底里面翻身上来。我们不仅看到我们看到更另外一群是傻傻的、失控的、牺牲的一群基督徒，不为名不为利，愿意这样傻傻的、失控的付出。若不是出于神，谁都做不到。所以当我们想到神期望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爱心的时候，我们来未来这一周呢，我们就这个经文来问我们自己，过去这一周，今天现在我们问过去这一周，我们是否有激励别人来为对方着想，彼此相爱，产生自发的善行呢？或者过去这一周，我是否有接受别人的爱心激励，为别人着想，产生善行，让我们忠心来保守基督耶稣肢体的合一相爱呢？在差不多过去，特别是过去这十年我们国语堂的成长里面呢，我觉得一个最深的其中的一个亏欠呢，就是我们在主日里面，在主日里面呢，当我们人数从70、100、120、130、150慢慢增长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很难彼此相顾，很难彼此深入的勉励。我们讲台上是有一些相顾勉励我们吃点心的时候也有一些相顾勉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一个团契的一个场合里面，我们很难彼此有深入的认识，很难彼此去相顾。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中文堂的传道人会议里面呢，我们也在想，哎呀，我们这整个教会人这么多，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照顾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在思考，我们是不是为了牧养跟关顾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可能要在主日上开始登记我们来的人。因为我们希望就像在一个小的团体里面，一个小的团体聚会呢，我今天没来呢，其实我们就会打电话会去问，但是我们这样到了100多个人的时候，你今天没来，我们其实不知道，有很多时候不知道。所以我们求主呢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参加主日聚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能够在，不管是在主日聚会或者我们去参加周间的团契呢，我们真的不要像那个浅根的棕榈树，而像那种那个深深彼此交错的一个红树林，让我们的生命呢深深的扎在主的恩典里面。